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公义在哪里？恶人跨上亚到几时呢？
推罗、
以东、
亚门、
非利士、
摩押、
以色列人，
虚假的宗教仪式掩不住腐败的恶臭。
灾祸临到一座城，
岂不是永恒主所降的吗？
他用牧羊人的眼睛
看穿繁华的假象。阿摩斯书，
重建世界从公义开始。
阿摩斯书第十一讲，欢迎你收听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，我是苏小燕。
我是梁安。
我是亚比该。
亚比该、梁安好，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。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阿摩斯书的8章1节到9节。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不太懂合约精神，也不太清楚毁约的严重性。怎么说呢？以色列人他们单方面的破坏西乃山的约，究竟要承担多大的罪责呢？犯罪的人他不能独自走向厄运。昨天我们谈到亚玛谢的结局，你说亚玛谢可不可以走到神面前说，哎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祸不及妻儿，你要掳要杀，冲我来就好了，你觉得可以吗？
不可以，
不可以，
因为他自己已经触怒了神的公义。
是啊，因为在神的计划里，家庭是共同体，民族也是共同体，一个人的决定呢，足以带来巨大的改变影响。阿摩斯看见一连串有关审判以色列人的意象，这五个意象呢，我们说过可以分成事件还有记号的。还记不记得阿摩斯看见的第一个记号意象吗？神手拿着什么呢？审判的结果又是如何呢？
第一个是准绳，表示呢审判结果已经定准了，这么长，这么多，就是从这儿到这儿定准了。那阿摩斯其实此前也见过一些异象，比如蝗虫啊和火。第7章怎样说的呢？就是我必按你们的罪过审判你们，按你们的恶行惩罚你们。那个时候是神说过的话，但是呢到今时今日到时候了，
时候到了，
对，神不再等了，实行审判了，
给过你们很多次机会了。在阿摩斯书7章7到8节，神把自己比喻成工匠，他手拿着准绳，他要亲自检验你们是不是离弃正道了，他们的信仰本质呢，是不是早已经歪歪斜斜了？如果是的话，就必须要惩罚他们，把这堵呢已经不能够再修正的墙推倒拆毁。神说，我不会再饶恕他们的。阿摩斯听到神的回应呢，你看有没有在代求呢？也没有了。他也知道这个审判呢是不能够再逆转了。今天我们看的是第4个异象，8章1节到2节。这一次呢，神让阿摩斯看见什么呢？
阿摩斯看见了一筐夏天的果子。
夏天的果子，好像呢啊，有个人欢欢喜喜的手捧着一筐刚刚从园子收获的果子，好开心的画面呢。上文不是还在谈严厉的审判吗？怎么画风一转？也许刚看到异象的阿摩斯他也不明白，刚才梁安给我们重温了之前的蝗虫，之前毁灭的火，还有准神，一看就心领神会了，懂了，审判来临了。但是一筐夏天的果子什么意思呢？在这里呢，就亚比该学过希腊文，他很谦卑说他学过皮毛而已，但已经比我们很厉害了。我们也没有正式学过希伯来文，自然不会懂，只能够通过看释经书，听听圣经学者分析，到底经文说夏天的果子 和结局这两个词的发音有什么特点呢？你看一下作者他用这个写作手法强调什么信息呢？首先不如请亚比该先帮我们读第一节还有第二节经文好吗？
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，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，他说，阿摩斯啊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，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。耶和华说，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。我们就知道刚才小安老师说了，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，我们不懂希伯来文，但是我们查考一些解经书上就讲到说，这个夏天的果子和结局的希伯来发音是很相近的。作者呢，他就用一种谐音相关的双关的手法来写这个，意思说以色列人的结局已经像夏天的果子一般完全成熟了，神的审判必然要临到，不会再有回转的余地了。那这里就突出了一个结局的成熟性和必然性，因为我们知道夏天果子自然长大，然后到成熟，成熟了以后你如果不采摘的话会坏了，所以呢就象征着以色列人的罪孽已经到了满盈的一个程度了。他们的那些悖逆，比方说我们前面看到他们有社会不公、宗教虚伪、欺压穷人等等，这已经成型了，就好像那个果子已经熟透了，没有办法逆转了，所以神的审判也不是将来的可能，是已经定局了。另外这个也强调这个结局的终结性和无宽恕性，因为经文上神说我必不再宽恕他们，也就是说夏天果子成熟以后你不采就会烂掉，就会腐烂，恰恰的应对了以色列人的结局，罪恶的最终的结局就是被神审判，他们长期都拒绝悔改，神就要按着公义来审判他们，不会再连续，也不会再延迟，也不会减轻。
今天我们会常常谈到亚比该刚才说的那个词熟透了，代表什么呢？我担心呢我会念错，也许我念的不准呢、我尝试说一下这个夏天的果子希伯来文怎么说呢？卡伊斯，然后呢结局是 Kate。 刚才亚比该也说了一个双关语来的，熟透的果子的意象代表结局已经临到了，是时候要判刑了，已经没有转弯的余地了。因为同样在七章八节神说我必不再宽恕他们，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八章二节再讲一次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我宽恕过你们的啦，我原谅过你们的，你们还是无动于衷，还是不认自己错的，有多离谱，所以这一次呢不会再宽容了。刚才呢我听到亚比该说满盈这个字，大家有没有听过恶忍罪盈这个典故呢？为什么古人会用忍和盈来形容这个罪行呢？以色列的罪跟他们的结局有什么共通点呢？
刚才你说到这个词呢，我以前没听过，我就去查了一下，所以就明白了。恶忍罪盈呢，就是汉语中形容这个罪恶积累到了极点，无法宽恕这样一个成语。古人对恶行发展阶段的独特的认知，非常的聪明哈，有智慧。忍呢，你看它有一个禾木旁，一个念。那左边禾木旁，一般我们汉语中有禾木旁都是指庄稼的，它这里就是指谷物成熟了。比如有一个词叫丰忍，那就是庄稼丰收了。但是呢，在这里就比喻了以色列的恶行像庄稼生长一样，长到了一定的时期成熟了。那成熟了就不能够再长了，是不是？就无法掩盖，没有办法再拖延了，就是这样一个状态。
忍这个字你说是农作物成熟了，那么盈这个字呢我们比较不陌生了，比原有的多出来很多很多很多以色列人就是这一筐熟透的果子，你们将要被收割了，神不会再给你们机会，因为以前给过很多次机会，但是你们不珍惜，因为他们的罪恶已经积累到没有办法再容纳的程度，早已经到了报应受审判的临界点。我们常说神为什么要审判人呢？审判最终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要惩罚你们的，而是透过严厉的后果让被盗的以色列民，也让被盗的人重新认识神的身份还有公义。
第十四节他那里说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，就坛脚就会被砍下坠落玉地。坛脚就是指祭坛的脚，就是凸起来的，然后就是在献那个赎罪祭的时候，就像那个祭牲的血就抹在细脚上，然后就倒一些在祭坛的脚旁，就使人的罪得赦免。所以祭坛的脚代表神的拯救。在亡国的时候，人觉得可以抓住祭坛的脚就可以活得保护，不是律法的规定，但是有点像逃到那个逃城一样，免去死亡。那如果砍下那个坛脚的话，就是说再没有任何寻求安全的机会。那如果审判来到的话，就没有人可以找到依靠。
读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一起查经吧，一起查经吧。
中秋佳节，人月团圆。
无论我们身在何方，都看着同一个天空，
欣赏着同一个月亮，
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
一起团聚。
月光回应照亮心田，这个爱依然不改变，在基督里。让我们一起分享喜悦，中秋节快乐。
良友电台
与你一起共度中秋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，感谢你的收听。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阿摩斯书的八章一节到九节。大家有没有玩过手游呢？玩手游的时候你闯不了关，荧幕呢会出现玩家失败或者 game over 游戏失败，我们就会很泄气，哎呀怎么输了，不甘心再试一次。不过呢，当阿摩斯看见一筐的夏天果子，他知道带酒已经没有意思了，因为以色列人现在不是在玩游戏，不能够再重来，不能够再试一次了。神已经有决定，神说我必不再宽恕你们，他们的下场会有多恐怖呢？第三节，原本是充满欢乐歌声的宫殿，最后演变成怎么样呢？以色列人的尸首会被怎么样处理呢？我们也可以回过头看一下阿摩斯书四章三节，到底他们的下场有多恐怖呢？
第八章的第三节里面就宣告说，殿里的歌声必变为哀嚎。那么这里就指权贵的宫殿里面，他们的功能和氛围有了一个颠覆性的转变。过去啊，这里是以色列权贵享受安逸、举行宴乐，甚至虚假敬拜的一个地方。因为他们沉迷这些奢华，又欺压穷人，神的审判临到后，这些宴乐的喧哗就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因着死亡毁灭而带来的哀哭和死寂，就象征着他们依靠的世俗的繁华和虚假喜乐彻底完结了。我们看他们的尸首是怎么样被处理的呢？八章的三节说，他们的尸首必倒在田间像粪土啊，又像收割人遗落的捆无人收割。另外一个译本这样翻译的，也就是说没有人收敛的，没有人连续他们的，就像那个无价值的废弃物一样。我们看到前面在四章的第三节那里讲到说，你们必从其中被赶出，每人直往本城，无人收敛你们。这里强调了无人收敛，这是一个审判的一个部分。因为在古近东的文化里面，妥善的安葬是对人一个最基本的尊重，也是对生命有尊严终结的一个标志。而无人掩埋呢，就意味着被剥夺了尊严，尸首暴露在外面成了鸟兽的食物，象征着他们因着悖逆被神彻底的丢弃，失去了应有的生命的归宿。
不光是古晋东啊，像我们华人今天如果不能够入殓，也是非常大的羞辱来的。我想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第三节经文好吗？
好的，第八章第三节，主耶和华说，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，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，无人作声。
第三节出现一个动词抛弃，那么回到第四章的三节也有一个动词投入，投入一个地方叫哈门，可能是亚述的一个城市，反正就是很远很远的。四章三节说直奔破口而去，是个很生动的描述。城墙被攻破以后呢，幸存者你想他们会不会在大门有尊严的列队走出去？肯定不是的，他们会惊慌失措的从城墙的破口被驱逐出去，流亡异邦。那么尸体呢就被抛到一边去，抛到亚述的城市，不能够葬在自己的家乡啊。这里八章三节又奏起第五章的那个哀歌是吗？又弥漫着死亡的味道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到，原本充满欢笑声的聚会，你现在只会听到一片的哀声，大家都在哭啊，因为太多人死了，死亡人数多到你根本没有地方安葬尸体，你只能暴露在外面。如果你说我还能守住我亲人的遗体已经算是万幸了，可是刚才我说很多尸首都在各处被抛弃了，好像一群经历了大屠杀的少数幸存者，他们也还没回过神来，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恐怖的下场。神借着阿摩斯把证据罪状都摆在你们面前，神不会随意的审判人的。四节到六节严厉斥责哪些人的恶行呢？
四到六节呢，你们这些要吞吃贫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，当听我的话。第五节是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，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等等等等哦，包括第六节好用银子买贫寒人，用一双鞋，又提到鞋了、
嗯、
他们为了银子卖了一人，熟悉吗？阿摩斯书二章六节就有过、
嗯、
为了银子卖了一人，为了一双鞋卖了穷人。在此呢，阿摩斯就说那些使困苦人衰败的人，他们利用权力啊，利用诡诈来剥削这些社会上的弱势群体。有一个卖出用小升斗，收银用大灯子，是一种小型的秤，称一些贵重的东西，因为贵重的东西就很少，像金呀什么的。这些人哈、哦，他们操纵了度量衡，这就是他们的恶行。为什么提到月朔和安息日？这两个呢，都是以色列重要的圣日，是耶和华神所设立的节期和安息的制度。但是呢，这些恶人却急切地盼望圣日快点过去，快点过去干嘛呢？
回去开门做生意嘛。
是啊，是啊，可以方便他们继续做恶行，欺骗呀，欺诈啦。由此可见，他们对神一点敬畏的心都没有。那他们穿上祭司袍或者是行这些礼仪都是外表的形式，其实他们的内心就充满了诡诈和贪婪。我们可以参考阿摩斯书的二章六节是怎样说的呢？他们也是卖了义人，杀害无辜者，所以这些恶行跟当时的恶行是相呼应的。
嗯，
他们对神一点都不敬畏，对神轻慢，那对人呢又残忍。不是单单看当年以色列，我觉得今天的世代和社会差不多，也没好到哪儿去，
根本就是一模一样。我想回应刚才梁安引用的二章六节，二章六节说神不会免去他们的刑罚，因为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，他们为了银子卖了一人，为了一双鞋子卖了穷人。那么跟今天我们看的八章六节有什么相同不相同的地方呢？前者用高价卖了穷人，后者用低价买了穷人，听到那个分别吗？但是相同之处呢，不用多解释了，都是欺压，都是不把人当人的。很明显，这里严厉斥责的是欺压穷人的奸商。刚才呢，梁安说的，他们真的示范了什么叫做商业欺诈，用一个虚假的系统来欺骗人，真的把人当成傻子。确实的，在月朔还有安息日本来是不能够工作的，他们也听话，他们确实没有打开门做生意，不过心里头呢，哎呀，迫不期待呢，想回去赚钱呢。他们虽然穿着宗教外衣，虽然守节期行礼仪，心里却想着别的事情。 不要老是说别人了，说说我们自己，我们对神的态度会不会这样子呢？为什么来到今天，信徒在这方面还是那么容易跌倒呢？
嗯，就是外在的礼仪和内心的关注，我们是否能够达成一致呢？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外在的礼仪，但是我们的心是否真的在敬拜神呢？像过去这些人，他们还抽出那个时间来，就是月朔和安息日不做生意。但是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现在有手机了，有电子产品了，我们甚至可以在听到的时候，我们继续在那里，我就看到有的弟兄姐妹他们一直在那里刷手机，甚至等回到家看到他们发的那个朋友圈卖他们东西的时候，就是在听到的时间所发出去的，真的是一边听到就可以一边做着生意。所以我们是形式和内在的一个脱节，我们形式上在守礼仪，但是我们的内心并不专注来真正的敬畏神。另外呢，我们也是一个惯性的一个懒惰，不愿意真正的从心里面来思考神的话语，来回应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个动作。我们就习惯坐那里听到，已经成了一种流程了，一种标准了，听完了道我就做完祷告我就走了。所以人的天性就是喜欢做容易的事，所以不知不觉的就把这种完成礼仪当作是信仰的全部了，而忽略了我在敬拜中真正的与神有连结，真正的听见神对我说的话。今天我们听得到能不能扎我们的心呢？当彼得讲到的时候，众人听得扎心，今天我们听得到有没有扎我们的心呢？
嗯，
有的时候我们还有一种错误的偏差的认知，就是我们觉得形式等同于真诚。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说，我一周7天我都去聚会啊，我参加大礼拜啊，我参加团契啊，祷告会啊，查经啊，我都来了，我是很敬畏神的。那他可能就把这种世俗的理念掺杂在信仰中，因为他就觉得我都这么敬畏神了，我一周7天我都来教会，神啊，你就应该满足我的要求啊，你让我孩子考上重点大学啊，你让我丈夫挣钱多啊，就是掺杂了一些世俗的一些杂念在这里敬拜神。
嗯
啊，所以呢我们今天该省察自己了。
嗯，是我们多久没有那种扎心的感觉呢？如果一个人心不正呢，我哪怕你住在教会呢，也不代表你跟神的关系是很亲近的。我今天要举手，我要坦白，我曾经也试过在崇拜的时候呢，我倒没有拿起手机，但是我走神了，可能在想我中午要吃什么东西，我要跟弟兄姊妹吃什么，
是啊是啊，
对不对？我们都会走神的。我们会不会变成礼拜天的基督徒呢？打卡式的灵修，每天按时按点读经祷告变成一项任务，好，我今天打卡成功了，但不是为了寻求神的心意。又或者说，亚比该刚才说，有的人可能觉得我一个礼拜7天我都会教会的，我11奉献准时的，我参与很多服事的，我这些都做得很好，可以换取神的祝福喽，证明我是个很优秀的基督徒。大家包括我们自己都好，不要再活在那个虚幻的泡影中，我们是时候要警醒，我们要醒过来了。再来看一下第7节的经文呢，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第7节经文。
第8章第7节，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，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。
谢谢。阿摩斯书一共有3次记载神指着自己启示，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？在6章8节，在8章14节，我们都看到过神向自己启示。首先我想问问，雅各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？
雅各的荣耀就是耶和华神自己啊。
嗯，我再给大家分享，还是希伯来原文的直接翻译是，神指着雅各的狂妄启示说。当代圣经一本是耶和华凭雅各的骄傲启示，这个誓言呢含有轻蔑讽刺的意思。怎么说呢？谈到狂傲，谈到骄傲，因为他们狂傲到一个没有办法容忍的地步，神启示绝对不会忘了你们的恶行啊。人会食言失信，但是神绝对绝对不会，他说我不会忘记，他就真的不会忘记了。那么8到9节，主耶和华说，到了审判那天到底会有多可怕呢？
8到9节，我们看经文。 地岂不因这事震动？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？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，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。我们看到审判的景象，一方面是地必大大的震动，那居民就恐慌悲哀。因着地震动，那河水呢，如同尼罗河涨落一样，就剧烈的动荡。那后面还有午间日头落下，白昼变为黑暗，感觉到很恐怖吧？那神的审判已经颠覆了这个白昼黑夜的这个规律了。
有权可以逃过审判吗？
不能。
对呀，没有人能够逃过审判，因为他们要面对最严厉的审判。刚才梁恩说，埃及的尼罗河翻腾有多震撼呢？够吓人了吧？但是现在说地呀，地震的预言贯穿整本的阿摩斯书的。当神发烈怒的时候，大地震动，日月无光，一片的死寂。那时候呢，没有一个人会笑了，也笑不出来，大家都要悲哀，能不悲哀吗？非常的吓人，这个就是审判那天的情景了。神怎么试验我们呢？按照你对神的理解，你觉得神最关心的是什么呢？
神鉴察我们，他是看透一切的，因为他不像人看人只看外表，他连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看透。那他来试验我们，他是为了爱来炼净我们，借着环境，借着一些的选择来炼净我们，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纯粹。所以神他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内心的真诚，并且让我们真的可以把这个道践行出来，不光是让我们去读圣经，去打卡，去祷告，去参加各样的聚会，而是说让我们从心里面来回应神，不要是那种虚假的敬拜，那种外表的敬虔而内心却不敬虔，是神所不喜悦的。神希望我们来践行神的那个爱，神的公义，不只是说停留在口头上，让我们活出信仰，就像那首诗歌所唱的，就是让我们活出爱来。
我们真的要活出信仰，你要实践出来的。那么最后呢，我想引述一位牧师张美威牧师说的一句话，他这么说：摘下来的果子呢，容易烂掉，唯独连于枝子上的果子才能够长存。也希望呢，这一筐的夏天果子的比喻呢，能够提醒我们，唯有常在主里结好果子的人呢，才能够得到祝福的。否则的话呢，神的审判是会等着他的子民的。神说，如果你一再错，不肯悔改的话，他说过，我不会忘记你们恶行，我也绝对绝对不会宽恕你们的。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8章1节到9节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梁安，
我是亚比该。
再见
再见
再见。
来追求他，神的百姓，我们来认识耶和华，一起建立，来跟随他。这时代都属于他，属于他。